好，让我们开始以前呢，让我们一起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以及满有恩典、慈爱、怜悯的主耶稣，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与喜乐、平安，因为你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与死亡中拯救了出来，又为我们在地上设立了教会，使我们可以因着在教会的团契当中，我们来彼此分享我们的生命，在生命中有交流，也来分享从你那从天而来的属天的福分，也因着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彼此的担当的重担而得着了安慰。主啊，我们如今在教会虽然面临到从撒旦而来的各样的攻击与逼迫，使许多弟兄姐妹在信仰中、在生活上以及在生命上遇到了难处与挑战。主啊，我们这时候就求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无用的仆人，能够在世上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以你真理的守望者，来堵住这个教会中的破口，也是保守我们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分辨是非，使我们能够持守真道，能够在魔鬼攻击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靠你的话语而我们来得胜，胜过撒旦魔鬼的攻击，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恩典与旨意中保守之下，能够生命中不断的成长长大。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满有你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呢要学习教会的真理啊，我们要学习的是教会的破口啊。我们知道呢，我们如今活在世上呢，是活在一个撒旦魔鬼掌权的世界里啊，所以呢，魔鬼会用很多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然后使教会产生破口，它可以趁虚而入。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教会的破口啊。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要分三个段落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教会在哪些方面有破口啊。我们基本上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教会现在面临的是信仰上的破口。第二个呢是行为上的破口，第三个呢是生命上的破口。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在这三方面呢都有些提醒，然后最后呢，我们结论我们是要借着三位先知啊，摩西、以斯拉还有以西结这三位先知呢，看他们怎么样遵守神的命令，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守望者，堵住了这些破口啊。好，那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学习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呢，教会啊，因为面临着撒旦魔鬼的攻击，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来引诱人离开真道，所以呢，就使教会中的产生的破口，有破口，他就可以呢趁虚而入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呢，就是信仰上的破口。我们知道，怎么样人能够让教会信仰上没有破口呢？就是我们要持守真道，我们能够分辨真伪。啊，用神的话，用圣灵，我们就能够呢抵挡这些异端邪说从撒旦魔鬼而来的 奔起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真道，那我们就可以呢啊站立得住啊。然后呢，我们不要为眼前世界上的名利地位而受了撒旦在我们信仰上来啊攻击我们。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说呢，信仰上的破口呢，我们可以分三点来看。所谓信仰上的破口，就是人成为不信的人。那不信就是产生信仰上的破口，就是不信。那不信就是什么呢？不信就是怀疑神的，怀疑神，所以它产生不信啊。好，这一个呢，信仰上的破口，我们也是分三点来看。我们今天用的呢，都是罗马书保罗啊，在这个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信仰上我们要注意的破口三件事啊。第一个呢，保罗提醒我们说，因为有人说呢啊，我们既然是已经信了的人，那我们就可以呢怎么样？我们已经信了，我们是因着神的信实啊，我们而得救的。那是不是因为人的不信就能够废弃掉神的信实呢？啊，这是使我们信心动摇的第一个。我们人的不信是不是能够会废掉神的信实？保罗告诉我们是断乎不可。为什么呢？因为有罪的人都是活在一个虚空、一个虚妄的虚那种败坏的世界里面。只有神是信实可靠，而神的真实信实是不可能因为人的不信而改变的。所以呢，神的圣洁真实是他的本性啊，是怎么样？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神的应许是因着他的信实而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人不会因为我们人的不信啊而怎么样，而废弃掉神的信实。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坚守啊，我们必须在信仰上，我们必须坚信啊，神是绝对的信实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堵住这个人在不信上的破口。所以人怎么样堵住不信人的不信的破口呢？就是我们坚信神是怎么样？神是绝对的信实的啊。我们怎么样知道神是绝对的信实呢？因为现在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了。那所以我们就因着我们这个神的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就是呢，我们就不再惧怕从社会而来、世界而来的撒旦魔鬼的给我们的焦虑、不安与害怕与压力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啊。他是人的不信不可能废掉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不信，我们要用神的信实来堵住这个不信的破口。那第二个呢，我们不信的话呢，我们是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呢，我们啊，这个在信，我们因为呢，有人说，那既然我们信了，我们有神的同在的话，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是因着人的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废掉律法的要求啊？保罗也告诉我们，断乎不可。啊，我们虽然信了，可是律法，我们神所颁布的律法是永远有效的，不可能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不遵守律法，这是呢，也是撒旦魔鬼攻击我们的破口。因为因信称义跟律法的关系，因信称义是绝对合乎律法的原则的，律法是按照神的公义圣洁本性而颁布下来的，律法的目的是要像一个啊镜子一样，把我们的罪 显明出来，叫人知罪啊。所以呢，虽然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还是要遵行律法，律法是坚固了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呢，信心可以使我们随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因信称义不但不废去律法，而是实际上是成全了律法。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律法不但不但信心不但坚固了成全的律法呢，而是完成了神的应许。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抵挡这个信心这个信仰上的破口，要不要废去律法从魔鬼来的疑惑呢？我们因着凭着神的应许啊，我们应许我们在因信称义里面我们完成了律法，我们来堵住这个破口。好，那第三个在信仰上的破口呢，就这个撒旦魔鬼呢就来挑战我们。那我们要信心坚固了成全的律法，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律法上仍然会犯罪呢？那律法是罪吗？保罗就告诉我们，不是，律法不是罪，律法是因着神的圣洁公义的原则所设立的，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可是呢，他知罪以后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人靠着我们的本性是无法行出律法上的要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抵挡这个破口呢？我们就是要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完成律法的要求，而是要从神所来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啊，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抵挡这个信仰上的破口，律法是罪的这个破口，这个错误的教导呢？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不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行为来完成律法上的要求，而是要靠从神而来的圣灵而来的能力啊，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堵住这个不信的或者怀疑神或者怀疑律法圣洁公义的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从神支取从神而来的生命圣灵的律的能力，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呢，好，我们第一段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堵住我们信仰上不信怀疑神的这个破口呢？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想到，我们是相信神的信实与他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堵住呢不信的这个破口。第二个，我们是因信称义跟律法就废掉律法吗？这个破口我们怎么样堵住呢？我们是按着神的应许啊，神应许他必定要成就他的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依靠的，所以我们堵住这一个破口。第三个啊，我们怀疑神律法是罪吗？我们怎么样堵住这个破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我们知罪，律法使我们知罪，而我们又没有办法行出来，我们怎么样堵住这个信仰上的破口呢？这就是这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对付罪，而我们是靠着生命圣灵的律啊，我们才能够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来堵住呢这个在信仰上的破口。所以这三个，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能力，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就可以堵住这个信仰上的破口，就不再怀疑了啊。第二个，我们说怎么样第二个信仰第二个破教会里面的破口呢，是行为上的破口。行为就是不义，就是犯罪啊。犯罪呢，就是什么？得罪神啊，就是得罪神。好，那我们也是从三方面来看啊，我们怎么样啊明白这个 行为上的破口，我们怎么样堵住这个行为上的不义的破口。第一个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有人说那人的不义显出神的公义啊，那我们可以是不是应该继续的犯罪行不义来显出神的公义呢？神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永远圣洁公义，他是不会改变的。人不能够因着你行不义而显出神的公义，显出神对我们的审判与惩罚，而显出神的公义啊，这个呢是完全违背了神的荣耀与圣洁的本性啊。所以呢，因为呢，罪是由人被撒旦魔鬼所引诱而来的。神，如果你因你的不义而显出神的公义，让你继续行不义的话呢，你将来要必须，因为神是用公义来审判世界，神是以公义来管辖世界的，而必须是自他必须本身是绝对公义、绝对顺服的，他才能够有权柄来审判世人的。所以呢，怎么样堵住这个破口呢？人继续行不义的这个破口呢？所以我们说，人的行善或者行恶，对于神的圣洁是毫无影响，完全是没有对神的，你不能够影响神的公义，因为神是绝对，昔在、今在、永在，永远是公义的。所以呢，你不管你人行善或者行义，或者行恶，都不能影响神的公义的。你不可以拿人的不义来彰显神的公义做借口来犯罪。这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行为上的这个不义，我们怎么样堵住他的这个破口呢？人不义的破口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公义是永不改变的啊，因为神是将来他是要用公平公义来审判世界，他的公义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啊，他是永远公义的。好，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行为上的破口，不义得罪神是在哪一个方面呢？因为还有人说，我们既然是靠着恩典得救，而不是靠着行为得救，那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吗？保罗教授告诉我们，断乎不可。因为呢，称义的人是里面有了神的恩典与圣洁的性情，他把我们从罪恶与死亡的权势中呢拯救了出来。所以呢，罪就不能够再继续在我们心中作王，而我们必须有了里面这个圣洁公义的性情，我们必须要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既然我们从恩典中他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呢得着了自由，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因为恩典使我们有胜过罪恶的权利，我们不应该继续的活在这个罪当中。因为罪恶这个罪性啊，是魔鬼在我们心中的堡垒，他靠着我们在心中这个残留的罪性呢，继续的想要来控制我们。然后呢，我们如果顺从了一点小罪的话呢，我们情欲就是影响了情欲，怀胎就生出罪来。而你如果继续的让罪成长的话，就会生出死亡来。所以呢，我们既然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活在罪中啊。所以呢，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罪是会长大，你如果让它有一点有一个破口，它就会继续长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怎么样来堵住这个破口呢？就是要用神的恩典，我们来堵住这个破口啊。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怎么样堵住这个在行为上的破口啊？我们怎么样来堵住这个破口呢？我们是说 啊，这又有人问，这保罗就用这个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既然现在已经靠着恩典了，我们既在恩典之下，我们就怎么样，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可以继续犯罪了。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虽然脱离律法的约束啊，而在现在如今活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已经是怎么样？是神的奴仆了，受神的管制与约束了。我们是自由的，可是呢，自由不是让我们放纵情欲的权利，自由是必须行使在神的主权与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的范围当中。当你脱出了这个自由的范围或者神的主权的范围，你就会什么？会去就是做犯罪的事。所以自由是指人有能力来顺从神的旨意，顺从人可以有自由的意志的选择活在神的主权当中，而不是指自由是可以使人任意的犯罪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堵住这个啊人在恩典之下继续的犯罪，活在最终的这个破口呢？就是神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如今是已经活在恩典之下，是神的奴仆，神来做主了，我们就不可以因着滥用这个神所在给我们真理的自由而放纵我们的私欲。我们如今要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我们做什么？做神的奴仆了啊！所以这就是堵住这个人的这个不犯罪的啊，这个犯罪的这个破口。好，那第三点呢，我们刚刚讲到信仰上的破口，行为上的破口啊，最后一点我们要讲生命上的破口啊，生命上的破口啊，我们刚刚讲人的信仰上的破口是因为人的不信，就是怀疑神。那行为上的破口是人为行不义犯罪，那是什么？那是得罪神。那生命上的破口是因为人的不服而轻看神啊。所以信仰生命上的破口是因为人轻看神啊。那神怎么样？人为什么会轻看神呢？保罗也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生命上的破口，人轻看神，是人轻看神的主权。所谓神轻看人的主，人轻看神的主权，是那第一点是怎么样？是因为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与拣选啊，因为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创造的主，他不在乎人的行为，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公平公义预知，他来拣选一批人，然后使他们呢得着从神来的恩典，然后因着神的恩典与怜悯，然后他们得救了。可是人常常就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行律法来怎么样得救，所以呢，第一个，所以人的生命上的破口是不尊重神的主权，不尊重神所搬下来的，他拣选他的旨意与目的。那我们怎么样堵住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怎么样听神的话，听神的命令，然后呢，让神在我们生命上有绝对的主权啊！这就是我们堵住呢生命上的破口，不听神话的第一个啊。第二个，人的不听神的命令啊，为什么我们在生命上会有破口呢？是怎么样？他不尊重、不服神的恩典。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重生得救是恩典，是因为白白得来的，是他有主权，而且最重要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人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就是从神来的恩典呐、啊。我们没有因为一个堕落的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重生得救的，而我们之所以重生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呐、啊。我们因信而 使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相信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有绝对的全能能够拯救我们，而且他差遣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呢，我们要在生命上，我们要绝对的相信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可以得救。我们当我们承认接受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救恩就临到了我们，我们就能够相信悔改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接受啊，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呢，这就是圣经上讲悔改相信的人他必定得救，就是这个道理。前面我们讲到我们生命上的破口是因为不相信神的主权，我们讲到这个呢，第二段的第二点的时候，我们是说神因为人不相信神的救恩典。我们当我们相信神的主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相信神的恩典。因为人信不是靠自己，信他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一定会相信，而这些预定得永生相信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着，绝对不是靠着他我们自己的行为守律法，靠自己的功德啊。所以呢，这一个呢，我们怎么样啊堵住这个人不靠恩典的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我们相信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神在他的恩典中，他既然拣选了我们，必定会因着他的恩典使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就是出于神的绝对的恩典。好，好，第三个呢，我们在生命上的这个破口，不听神的话，或者不服神，轻看神，轻啊的这个破口。第三个呢，就是呢，我们不服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因着啊相信神的主权，相信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必定会相信神的旨意。有人会怀疑神的旨意会不会一定按照他所说的成全，按照他所应许的成全呢？我们是绝对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是基于神的主权，我们相信接受是基于神的恩典。既然我们是做了神的奴仆，我们在他相信他的主权，我们也相信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必定会相信他的旨意必定会成全的。神的旨意是完全完美的，只要顺服神的旨意的人，神就会按照他原定的这个主权的以及恩典中的安排与计划，然后呢按照这个计划来完成。所以呢，这个恩典是因着啊人的顺服，人的愿意接受，人的信心而来临到我们，这也不是出于人的工作。既然我们相信他的主权，既然我们相信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必定也相信他的旨意会完全啊！所以呢，我们就用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命中这种不服、不听神命令的话的这个破口呢，我们可以呢堵住了啊！只有一个有生命。只有一个在生命上没有破口的人，我们才能够堵住这个破口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守望者啊？怎么样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就是我们必须在信仰上我们没有破口，在行为上没有破口，在生命中没有破口啊！好，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三点呢，我们做一个啊回顾。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为什么会在信仰上的有破口呢？是因为呢，因为人的不信，人的怀疑，人的不信，人的怀疑的是哪三方面呢？人的不信，人我们怎么样堵住人的不信呢？我们要用神的信实，我们来堵住人的不信。 我们怎么样来堵住呢？因信对于律法的呢，仍然倚靠律法呢？因为我们已经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成全律法，我们就可以呢坚固律法。第三个呢，对于信仰上呢，对于这个律法是罪吗？是不是罪的问题？我们也用什么的？我们用什么来堵住这个破口呢？我们用神的应许，我们用神的能力，我们来堵住。因为不是靠我们来完成这个啊律法上的要求，是因着生命圣灵的律，在信仰上我们可以堵住这个破口的。啊，关于在行为上的破口呢，我们也是分了，我们讲了三点。因为什么是行为上的破口？就是人犯罪，犯罪得罪神，有的这个破口。那我们也是分三点来看啊，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个，什么样堵住这个行为上的破口呢？因为我们不要犯罪，因为不义就是犯罪啊。那不义犯罪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用神的义来堵住人的不义，来我们不要犯罪，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啊，神将来要用他的公义公平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神是绝对公义的，或者我们用神的义来堵住人的不义。那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来堵住这个犯罪或者不义的这个破口呢？我们要用神的恩典，我们来堵住这个破口。我们在恩典之中，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能够除去，就能够胜过罪，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第三个，我们怎么样胜过行为上的啊这个破口呢？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不要再继续犯罪，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我们不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肉体情欲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奴仆了，不可以继续的犯罪。第三点呢，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堵住上生命上的破口，不服神、不听从神的命令的这个破口呢？第一个，我们要绝对相信神的主权，神做事他有公平公义的原则，所以我们因着神的主权啊，我们就可以呢，在生命中，我们就可以啊堵住这个啊这个生命中不听神命令的破口。第二个，我们要用神的恩典来堵住呢这个啊我们不信的这个破口，因为神怎么样？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信得救。他告诉我们，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呢，我们得救，我们信，都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堵住我们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的这个破口。第三个，我们是因着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堵住我们生命上的破口，因为我们相信神的主权，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相信神的旨意必定成全，他拣选的人必定会信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靠着，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的旨意必定会完全的，所以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我们是靠着神的主权，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生命上堵住呢这个不信的破口。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必定会完全的。好，那我们呢？第二段呢，我们有几个小提醒啊，那很快呢，我们就把它稍微那我们既然是啊在我们要堵住信仰上的破口，那信仰上的破口呢，就是呢，就是我们要在神的真理的话上真道上，我们用真理，我们就能够堵住呢我们这个人的不信的啊这个破口。那怎么样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堵住这个破口呢？我们在行为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堵住了这个呢行为上的破口。那在生命上我们怎么样呢能够堵住这个破口呢？就是我们要过一个顺服信心顺服的生活，我们来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堵住呢这个生命上的破口。 好，那最后一段呢，我们要用三个，用摩西、以斯拉跟以西结哪一个来看，我们怎么样？他们这三位先知怎么样在教会中堵住这个破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只有一个在生命上没有破口的人，才能这样为教会、为众人堵住这个破口啊。第一个我们看的就是摩西，因为摩西当他在这个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十诫的时候，亚伦带着以色列人在山下敬拜，造金牛土敬拜，摩西就怎么样，他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求，他用他的信心，他用他的祷告堵住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不信的这个，他情愿用他的生命来换，来堵住了这个信仰上的破口。这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当看到教会上有信仰上的破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像摩西一样，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来堵住这个信仰上的破口啊。第二个我们要看的这个例子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怎么样堵住这个以色列人行为上的破口呢？当他当他把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向百姓说明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可以与外邦子女娶妻生子，在行为上要洁净，不要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呢，他就与百姓立约啊，这个以斯拉就用他自己，然后堵住了这个以色列人在行为上的破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效法以斯拉，我们要堵住教会上在行为上的破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三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以西结，以西结带领以色列人在生命上，他堵住了破口。当他以西结看到这个百姓从官长、祭司到百姓一直都过一个腐败的生活、不洁净的生活的时候呢，就受到了教会有破洞，受到了攻击，他就站出来，站在这个神的破口当中，做一个守望者，然后呼吁百姓呢，在生命上要有一个更新，使这个圣灵呢能够再回到他们的殿中来保守看顾他。以西结他也同样的，他在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在这个困难的在生命中败坏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尽他先知的责任，这是劝导以色列民在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堵住这个破洞。好，我们今天学习就做到这里，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你教导我们，我们不但是我们要在信仰上我们要堵住这个破口，在行为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堵住这个破口，我们在生命上我们也要过一个蒙你喜悦的生活，我们来堵住这个破口。我们也看到你真是在从圣经中借着摩西、借着以斯拉以及以西结，他们情愿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了使这个百姓们能在信仰上能够来听你的命令，能够顺服，不再怀疑，能够在行为上不再过一个不义的生活，不再得罪你，在生命上他们也让我们真是能够也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不再轻看你。我们借着你的主权、恩典与旨意，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必定会成全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